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第四章。出埃及记第四章，因为神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，我们要看这些儿子怎么出埃及，那个法老怎么样留难他，留难他们。第四章21节，21我们读到23，21到23，我们大家一起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，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，他必不容百姓去。你要对法老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我对你说过，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，你还是不肯容他去，看哪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神特别叫法老的心刚硬，那个刚硬啊，原文叫做任凭，我们看那个小字。21节啊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回去的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，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。那个使小字是什么？任凭。神不是故意的让他心刚硬，乃是任凭他的心什么呢？刚硬。比如我们啊，你啊故意的不认识神，是神，不是神让你不认识他，乃是啊你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。所以在圣经里啊，神有一个特别的对待人的方法，就是对信主的人，神要管教啊，神要在他身上做工；对不信的呢，神就任凭。这两个我们一定要懂。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，这有三个任凭啊，就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故意的，那神就任凭他们。罗马书第一章，我们先读26节。罗马书第一章啊，我们读24节啊，24、26、28，一共3节，都是这个任凭啊。这是说到神，一种人神任凭他们，就是他们以为有神啊。他们，我们看21节好了，21到24，这是说这种人神任凭他们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晃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。这个神任凭他们，这些他们故意的啊，把这个不能朽坏之神呢变成偶像，拜偶像的人，神任凭啊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又是第26节，这同性恋了什么都属于这一类的啊。第26节，我们一起念：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 难和难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。所以现在艾滋病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啊，神就用这个来报应他们，这是他们任凭，神任凭。可是任凭并不是没有事儿啊，就有报应啊。第二十八，这个二十八节又一个任凭，他们故意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啊。我们知道这个神任凭，像法老神也什么任凭，他要刚硬，他故意的，他在那儿流难这些以色列人，神任凭啊。比如魔鬼坏了，魔鬼啊堕落了，神造天使原来是好的，后来他心里头起意不良了，神就什么呢，任凭啊，任凭。但是对我们神不任凭啊，你记住，你不能随便的啊。刚才有姊妹就问了，说他们在小组就讨论了很多问题啊，他就不明白这节圣经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哦，基督徒神不任凭，神要管教的，你错了不行，管教啊。希伯来书十二章，这是对儿子，我们这个题目还是在儿子里边啊，对那些不信的，故意不认识的啊，故意不认识神的，故意拜偶像的啊，他们神就任凭他们，到最后呢他去报应啊，最后报应。我们不是，我们是两个情形啊。我们读第五节开始，第五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到第八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
你们又要管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，话儿不可轻看他的管教，
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第七节，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我们再读第九节，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得生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的生吗？好了，我们知道神要许多的儿子进什么荣耀去，那不是儿子的神就什么任凭，是儿子的就怎么样管教。那么我们这些人是什么儿子，你要做儿子必须得懂这个。这个神对外人呢是任凭，然后算总账，大家懂那个意思吗？就是你做了什么，神你去做好了，你愿意怎么地就怎么地，最后呢一起结账，那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我们不是，我们是儿子，随时受管教，你在什么时候错了，神就管教你啊。我们这个灵命四层操练里有两个叫圣灵的管制恩高的什么教训，这两个大家都注意啊，那是我们都要操练。所以神管教我们，你错了神就鞭打啊。神除了鞭打以外还有火炼，拿火烧。大概人呢一共有四个步骤啊，你注意啊。第一就是宝血洗净，第二圣灵感动啊，圣灵感动，第三神的道来洗，神的道是水，水来洗。假如宝血洁净啊，圣灵感动不了，水也洗不干净，然后神有一个最后一个法子，拿火来什么来烧。你去看旧约四种礼啊，最后就烧。假如一个基督徒，第一神用宝血洁净你，第二用圣灵什么感动你，第三用神的话，神的话圣经道啊来洗净你。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，这个神的话就是洗净我们的道。 是水啊，神的道。约翰福音十五章，我们读第三节。我们大家一起念第三节，神的话能够洗净我们啊！来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什么干净了。所以神的道是水啊，是活水的江河，所以神的道能洗净我们，宝血能洁净我们啊，圣灵能感动我们，也是洁净我们。假如这三样你还不听啊，那神最后拿什么呢？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就是最后第二十九节，第二十九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，简短的，但是我们做儿子的都应当懂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父是什么样。我们大家一起读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什么？烈火。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十一章，我两个女儿最懂这句话了，他们两个从很小的时候就听我念这节圣经给他们。我们看第二十二节，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，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应对儿女讲这节圣经啊，并且说明。二十二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来，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，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像你是有恩慈的，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所以在圣经里，神有两个，一个是恩慈，一个是什么？严厉。一个是爱，一个是公义。神又慈爱又公义，神慈爱，所以耶稣基督来救赎。神爱世人，赐下他的独生子。神公义，颁布律法。所以旧约是彰显神的公义，新约是彰显神的什么？慈爱。耶稣基督就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什么独生子赐给他们。所以新约耶稣来了是彰显神的慈爱啊。那么旧约摩西在西爱山颁布律法，那是彰显神的什么公义？公义。所以神又严厉又什么？又恩慈。那假如你要讨他的喜欢，他就对你什么恩慈，你顺服听话，你讨神喜欢，那你做一个非常规规矩矩好好的基督徒，对不对啊？做神的无瑕疵的儿女，在这世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像明光照耀啊，让神的旨意在你里头运行，那你这个是都在他的恩慈里。假如你要违背他悖逆啊，你若不洁净啊，你若乱七八糟啊，不合神的旨意，神就什么不任凭，神什么管教，管教还有什么鞭打啊。大概圣经里还有一个说法，我们再看一处啊，在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啊，我们从二十八节读，这些呢也是说到人受管教的情形啊，这边有几个特别的情形。我们从二十八节二十九三十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念，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着饼喝着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 软弱的和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好了，你看这里说，第一个是软弱，假如你得罪了神，你的灵性圣灵不在你里边工作，你就没有力量，软弱，肉体软弱了，精神软弱了，灰心丧志，这都属于软弱一类的。那还有呢，更重的，神就让我们什么比这个软弱还重一点，就什么，就生病啦，让你病。当然病有，我讲过病有六个来源啊，我们今天不讲啊，这个病呢不一定都是一个样子，有六个来源啊。然后生病了，生病让你啊，让病来惩治你啊。那么假如啊你生了病还不悔改，还不明白，还在那里怨天尤人，还在那里继续做，神一看不行了，神说你这个没救了，怎么办呢？干脆在地上丢我的脸，不如你快点什么，回来吧，你穿白衣去摇棕树枝吧，就完了，就把你收走了。这就是圣经的办法啊、哦。所以你看，有血，有油就是圣灵啊，水还有火，这是四个管教的法。然后呢，软弱的、患病的，最后呢什么，死，啊。所以圣经说。啊，现在听明白了吗？姊妹听明白了吗？你回去查经给他讲哈、哦，神有一套办法的，对不对？那你都没有查过，以前我都查过，所以各小组都没问题，就你那个小组有问题。我看有言也有问题，连他都不懂，啊，有言不大听查经，啊，很有点傲气，好像他懂得很多，其实他懂得很少，啊，这个不好，这个，所以。本来我要设立几个长老的，我一看这几个都不来追求生命，都是老我很大，所以这个长老不设，啊，还是知识会来管事儿好，懂不懂？啊，你看他们都不追求生命，啊，光在世界里搞组织，搞那些，将来把教会带的还是那些东西，将来当长老还是搞那些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不设立长老，我们就这样下去，什么时候有人够格了，我们再设立啊。真有那个老我死掉了，真正活在灵里，基督在他身上打，那个人才能做长老，对不对啊？那结果都是知识分别三个知识很大，但是属灵的生命都没有，那就不行，那就不行。你今天我们知道好多人是知识高于生命，属灵的生命没有，知识很高，这就很可怕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一定要教会里负责的人一定是灵性生属灵的生命很高，那知识少一点没关系啊，那没关系啊，因为知识可有可无啊。啊，好了，我们现在明白了神对我们，那么神要鞭打所收纳的儿子，神要管教。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出埃及记，神要儿子，这个是呢一个大的故事。现在我们弟兄姊妹们应当知道，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子啊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确定吗？我们是教友吗？不是教友啊，我们是基督教的教友，哈哈，我们是施恩堂的会员是吗？会员呢，我们是俱乐部，呵呵，你当会员，不是，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子，确实神的儿子。儿子要追求什么？生命，要得生命，得地什么更丰盛。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路上啊，我们跟这个一般宗教组织不一样，一般的就是说啊，都是教友，你信耶稣啦，受洗吧，受洗加入我们做教友。教友是什么？教就有，不教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也受洗完了找不着人了，又去打牌了，是不是啊？后来教会去探访教，把他一叫又把他什么叫来了，所以就叫教友啊啊。那么要不叫呢，忘记探访了，不叫呢就什么就没有了，就没有，所以这就教友。那会员说开会了，说现在今天聚餐，他就什么会员嘛，俱乐部的会员吃就来了啊，那没有聚餐就不来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不是，我们是神的家，我们都是神的什么儿女，儿女 不管你叫不叫都要回家，对不对？回家，回家干什么？侍奉父亲啊，父亲有事儿，我们要来替他办事儿啊，就是儿子。那么这样的儿子就要追求什么呢？生命啊，不是追求知识，我们要追求生命。知识越高越糟糕啊，生命要功科己身，叫神服我，不是光拼命传福音啊。传福音呢，所以今天教会就是他没有别的事儿，就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，传了一堆，都是福音越传人越多，结果来的都是老亚当，整个教会嫉妒什么纷争啊，吵吵闹闹，对不对？你去看那一个比一个强，一个比一个厉害啊，那就糟糕了。我们不是，我们真正都是神的儿女啊，在生命追求丰盛，这是儿子与生命这个题目，这是我们的救恩真理最重要的一部分。那现在就说了，你要做一个儿子很不容易，魔鬼要捣乱啊，魔鬼要捣乱，我们要知道魔鬼的诡计啊。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四章啊，第二十二节，我们再继续这句啊。你要对法老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我对你说过，容我的儿子去，好什么侍奉我。那么法老准许不准许他们去呢？不准许啊。这个我们看第八章，我们先看第七章第十六节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，说容我的百姓去，好在旷野侍奉我，到如今你还是不听。耶和华这样说，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，水就变血，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好了，法老还是刚硬啊。我们看第二十二节，埃及行法俗的也用邪俗照样而行，法老心里刚硬，不肯听摩西亚伦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还是不去，不准啊。那么后来神又兴起很多的灾难来击打，兴起什么呢？底下这个要很多的青蛙进了这个埃及，很多的跳蚤进了每一个家，哇，这个跳蚤和青蛙床上地下都是啊，这是神行神迹奇事来对付这个法老。那么法老后来心里软了一点啊。我们看二十节，第八章二十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清早起来，法老来到水边，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神要我们去侍奉他啊。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，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你百姓的身上，进你的房屋，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方都满了成群的苍蝇。所以神就用蝇灾啊。那么后来法老实在受不了了啊，二十五节，我们看二十五节，因为他的臣仆都来说不行啊，说这个以色列人赶快叫他们走吧，他们在这里我们成了我们的灾害啊，我们都败坏了。法老招了摩西亚伦来说，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。摩西说，不，这样行本不相宜，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，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？那埃及人厌恶什么你们知道吗？以色列人要祭神用什么？用什么？杀牛。但是埃及人把牛看成什么呢？圣牛。埃及到现在还这样，埃及假如这个 四线大马路，有一个牛要卧在这个马路当中，要一个警察站在那儿站岗，啊，汽车来都要从边上绕过去，为什么？圣牛在睡觉。现在还这样，埃及还有更糟糕的，埃及还有什么呢？猴子，啊，在印度啊，猴子是马，我们广东话叫马牛啊，啊，那个东西是什么呢？是圣马牛，不可以随便抓的，啊，那个是随着他要怎么样怎么样，那是好像是神仙一样这样子，所以牛这些动物在他们看为，那么假如是以色列人用牛来献祭。埃及人怎么样？要拿石头打他们，哗，那你把我们圣牛杀了呢，还了得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不行啊。所以呢，他怎么说呢？我们看底下27节，我们要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，照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，祭祀他。但是法老啊，因为有了这么多灾呀、啊，就说了，法老也与这个魔鬼松了口了，法老说，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只是不要什么，大家把这个圈起来啊，这是魔鬼的声音啊，说不要走得什么很远，求你们为我祈祷啊。撒旦一看没办法了，就说好吧，你们去吧，不要走得什么很远，就是信耶稣实在没法，你要信就去信吧，好了，不要信得太什么太密，听见过没有？听见过没有？有，每个人都听见过啊，说不要信得太密，什么礼拜六查经了，又是小组了，哎呀，到礼拜堂做做礼拜就可以了，对不对啊、哦、放假了都去郊游吗？还是聚会还是什么？不要走的什么啊，你离他近一点，他一拉你就什么就回去了，对不对？等有人来说啊、哎、你没事啊，不去查经啊，来来来来吧来吧，干什么？打麻将吗？哈哈哈，又去了啊。这就是这个法子啊。然后呢，不行啊，这个说然后啊、第9章，我们看第13节哈啊，神又用除疫之灾、长疮的灾啊来对付这个法老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清早起来，站在法老面前，对他说：‘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：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因为这一次，我要叫一切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，并你百姓身上。”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。所以底下啊，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，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。其实我叫你存立，是特为向你显我的大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什么呢？传遍天下。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，不容他们去吗？到明天约在这时候，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，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。结果神就用雹灾啊来击打，后来他们实在受不了了啊，那么就找这个，我们看第10章第7节啊，这些灾呀、啊、弄得很厉害很厉害了，法老就他的臣仆都受不了了，法老当然的皇宫里头受灾轻了，这个冰雹打的都是老百姓了，因为那个庄稼啦、牛羊啦都是老百姓了，都是那个小房子里的了，那个法老住在大宫殿里头没受什么影响，所以他还心硬。但是这臣仆都来了，第7节我们一起念来。埃及已经败坏了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于是摩西、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，法老对他们说：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但那要去的是谁呢？摩西说： 我们要和我们的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，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，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。法老对他们说，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，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。你们要谨慎，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，不可都去。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，因为你们所这是你们所求的。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啊。这里说不可什么都去，说我们要侍奉神，神说不可什么都去。第一个是不可远去，第二是不可什么都去，说你去侍奉神就行了，你的儿子女儿你的家太太那还在家里吧，不要去侍奉。他扣留人质啊，他给你留一部分在那里。所以要侍奉神呢，一定全家进入侍奉。所以像我来说，我这个侍奉是全家投入，全体动员，每个人都要上阵，通通要参加侍奉哦。这样一来呢，他没办法啊。那么后来呢，法老啊又跟他们啊留下来，他们说不行，我们不能这样。说法老说那不能，你就不去了啊。结果又来黑蝗虫蝗灾，又有黑暗之灾。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，以色列人实在受不了了。第24节，我们读24节，这里又有法老就召摩西来说，你们去什么什么呀，只是你们的什么羊群牛群要留下来，你们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。你看这一回啊不留人了，说你们的孩子妇人都去吧，都走可以去，但是牛群什么牛群羊群是什么，是那个时候人的什么财产。所以法老这个世界的王啊，他第一个让你信耶稣不要信得太什么太迷，第二个呢让你把你家里人扣留做什么人质，让你不要全部侍奉啊，不要全家侍奉，你就好了，就你只要你们壮年人去就可以了。等到后来没办法了，好说你们壮年人去吧去吧去吧，但是牛群羊群给我什么，你们的财产要留下来啊，还在我手里啊，等你们要一要财产的时候哦，又回来了，对不对呢啊，他总要留一点，这就是魔鬼的办法。今天大家知道了啊，魔鬼在我们这些做儿子的人身上就用这个法子来一步一步的扣留你，这我们都要懂。我们要想进入侍奉来跟随神，得破釜沉舟，得要整个的就是全部投入啊，那他就没办法，他毫无办法啊，我们就得胜了。好，我们再看底下啊，还是不准。那不准以后呢，好了，这回最后这神厉害了，神杀以色列的什么长子，那就是逾越节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一夜之间以色列都哭，全国哭泣，所有的长子都被杀，连法老的长子也什么也被杀了。哎，你有一个电影哎，这个叫过红海，你们看过这个吗？我十诫叫做，是不是十诫？哇、哦、那真做得不错，那我看他们做的那是很不错，那红海真分开了哦。我在这个电视里我把它录起来，这个要录起来，要给小孩看啊。你讲圣经有时候我们主日学也可以用这个嘛啊，一讲大家就知道了。哇，以色列人好、啊、法老的儿子也死了，法老儿子也死了啊。那么结果没办法，以色列人就说好吧，那你们都去，快走快走。那么要快走的时候呢，就很妙极了，这个神告诉以色列人说，让你走的时候啊，你不要空手走，要把他们的金子银子衣服都给他什么带走，说不给不走。说到现在到结果基督徒到讹了谁了啊，你们知道吗？早在世界反而到糟糕了，世界倒叫基督徒捞了一笔。 所以以色列人出过红海，以色列人进这个旷野四十年，衣服没有穿破，因为他们把埃及人的衣服什么带了一大堆，那还不说，还带金子银子，还带了什么一大堆。不过这金子银子后来就出了问题，因为摩西上山四十昼夜没下来，他们就用这些银子做了什么金牛犊，糟糕啊，糟糕，这金子带错了，带太多了啊，这就麻烦了。所以我们要出埃及啊，我们也不要带太多的什么金子，带太多金子你就会做什么拜金主义，你就会来个金牛犊了啊，那就糟糕了。所以呢，以色列人很有趣，我们就看这个故事，就是神与法老与撒旦争这个儿子，魔鬼就是世界的王要这些儿子给他做什么呢？做什么？做奴仆。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工啊，奴工就是你看前边就是以色列人在那里筑城嘛，法老让他们做砖呢，盖城，盖基或城，一个叫兰塞，一个叫比东，这两个城啊就是劳苦死亡的意思。撒旦让我们在他世界里做他的奴仆，就是为两件事情忙，一个就是无尽的劳苦，一个就是什么呢？死啊，就是死，忙到死啊，这就是撒旦的办法。那么神让我们出去呢，做他的儿子，侍奉他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做儿子的人知道啊，第一就是全部都要带出来啊，无论儿女财产全部都要进入侍奉，这是我们的心愿啊。第二，我们侍奉神不必带太多的东西，因为我们吃的是什么玛纳，我们喝的是什么磐石流的水，我们不必去为这个事忧虑，神在路上不缺吃不缺什么这个侍奉。等到我们进迦南了，我们得地为业了，那就丰富了，流奶什么鱼蜜之地，天天坐在葡萄树下来唱歌了，懂吧啊。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就在葡萄树底下，就什么那个时候有弹琴呢啊，那个时候大概是六弦琴啊，圣经写叫六弦琴，一个棍儿窝弯上的弄六根弦，嘣嘣嘣嘣就弹啊，大卫就弹的是那个啊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进迦南啊，到流奶鱼蜜之地，在那里侍奉神，先用会幕操练，以后建筑圣殿。这就是儿子的故事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啊，要容他们去侍奉我。那么神召我们出来的目的我们查过了，神要人做儿子要什么啊？要侍奉他，大家还记得啊？神要儿子来侍奉，神要儿子来彰显他的荣耀，诉说他的什么美德，管理他的什么基业，来侍奉他，对不对啊？来享受他永远的荣耀，这是神召儿子的目的啊。那么但是法老呢不许，法老要留住我们，不准许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明白，等到迦南要盖一个圣殿来侍奉，那么现在没有进迦南之前，先要用一个什么来侍奉呢？会幕。所以会幕是什么呢？是实习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叫什么呢？会幕啊，就是一个帐幕，活动的啊。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搭帐篷，过几天我们若买了地了，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再盖一个，是不是啊？等来房子不够用了又盖一个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了，就是搬来搬去。那么这种都是活动性的啊。那么到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儿子侍奉神的时候呢？进入到什么荣耀里？我们看启示录22章 第三节，那个时候就永远中。那最后一幅图画，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好了，启示录二十二章叫最后一幅图画。好，大家一起念来。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。再念下去，
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。
第五节，他们要什么？做几天？直到什么？大家明白了吗？那么将来在永远中，我们第一个就是侍奉，围绕哪里侍奉？宝座，围绕宝座侍奉。那第二个是干什么呢？做王直到什么？永远远。那么另外啊，前面还写了，我们要像一棵生命树栽在什么？生命河边，按时候什么？结果子，结多少果子？十二样的果子，那得果叶子为医治什么？万民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将来这幅图画，我们到了永远中，这些儿子都要围绕宝座侍奉。所以将来我们两个工作，一个就是侍奉，一个就是做王。啊，做王，管理万有，啊，有权柄，管几座城，有权柄。管多少地方啊，那就是我们的工作啊，与主一同作王，直到什么永远。耶稣是万王之王，我们是万王中的一个小王啊。不过呢，你要在生命中受操练，假如你没有好好在这世界受魔鬼的试探得胜啊，你没有得胜，得胜的才要坐宝座。我们看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，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，坐宝座坐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啊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。不是今天你在这里听查经，将来就去做王，你不要抱这个希望啊！你说刘牧师一讲啊，我们都做王了。要那么好的话，我天天到处去讲，结果他们通做王，哪有这么好事啊？你得要得胜。我们从十九节读起好了，第三章十九节，启示录来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现在圣灵向什么？众教会也向我们说吗？
说。
我们谁有耳朵？都有。有的人真没耳朵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人没长耳朵，长了肉耳朵，没有长什么灵耳，知道吗？有的人真是啊，有的人长了肉眼，没有长什么灵眼，心灵的眼睛被撒旦弄瞎了。有的人长了肉耳朵，没有长什么属灵的耳朵。所以你看，凡有耳的就什么 那这个话说，凡有耳的，难道世界上人都没有耳朵吗？啊，那得要听的。什么人呢？那得胜，追求得胜。所以我们这个灵命操练，其中就有一课啊，专专让我们得胜，胜过世界，胜过死亡，胜过罪。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啊。灵命操练就是要让我们进入这个得胜的境界，好与主一同什么坐在宝座上啊，与主一同统管万有。那么要不得胜呢，是不是就不得救了啊？说不得胜，那做基督徒老失败啊，老失败怎么样？不得胜怎么样啊？那个奥运会啊，凡是失败的都枪毙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条？没有啊。那得胜的怎么样？得金牌，对不对？哇，连他家里都什么都人访问了啊。那天一个小女孩干什么得胜了？骑自行车，对不对？给澳洲拿了第一块金牌，还是我们这个维多利亚的嘞，还是我们那区的嘞，我们老乡啊，我们的邻居啊，我们都沾光了，我都在那鼓掌啊。我说哎呀，我们这个小女孩得胜了，哎呀，你看不得了。但是那不得胜通枪毙，没有这个事儿，是不是？还是澳洲国民啊，不过没有荣耀，就是，对不对？回来就是恋鱼而归啊，是不是？可能穿白衣拿个旗子回来，就是拿澳洲的国旗。感谢主，我们就是要追求，所以我们这些人是追求得胜啊，要竭力的追求，要竭力的追求。我们要进入那个荣耀，与主一同坐在宝座上。所以这就是儿子，儿子有两批，一批是得胜的，一批是不得胜。得胜的就去得荣耀，生命丰盛，得荣耀，与主一同显现在什么荣耀里啊。有一批呢没有，有一批只是在天上啊，在玻璃海上穿白衣摇棕树枝。我们低头祷告。